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5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有：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说美国坚定飞航自由，关注紧张局势；美军高级将领也说为了生存必须要保持战略核威慑；美国国会对华鹰派人物马可·卢比奥参议员，他敦促世界警惕习近平的中国梦。那么美国跟西方主要经济大国为什么对一带一路这么样的担心跟抵触呢？节目中我们要听听学者专家的意见，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还有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目前正在北京跟中国官员举行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随后呢，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前往华盛顿进行另外一番会谈。姆努钦表示希望在这两轮会谈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则表示，之前呢，美中在贸易上的几轮磋商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希望双方争取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一份互利共赢的协议。有关于美中贸易谈判的最新情况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介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提到了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而美东时间星期二的晚间，他也计划对一个企业团体要发表演说。那么这些方面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看点？
一般来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审慎乐观看待这两个星期分别在北京以及华盛顿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我们知道呢，也注意到再过几天，也就是5月2号，美国呢之前对中国所授予的对伊朗制裁豁免呢，将在5月2号失效。那美国国务院已经表示，在星期四之后，美国将不会更新对中国的这项伊朗制裁的豁免。我们知道伊朗呢，中国是伊朗的最大石油买家，而国务卿蓬佩奥呢，星期在一场华盛顿一场公开的演说当中表示，他并不认为美国的单方面决定会对正在进行当中的美中双边贸易谈判带来负面的冲击。他也相信有信心美中之间的双边贸易对话呢能够顺利进行。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针对价值高达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施加了惩罚性的关税，并且呼吁中国要改变贸易行为。中国呢，则针对价值达11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施加报复性的关税。而这些措施呢，也使得美国的农业以及制造业遭受了负面的冲击。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他们标志性的蓝色设备在全国许多农场都能辨认出来。
我们以种植机和谷物车而闻名。
Kinsey 制造业公司位于爱奥华州威廉斯堡80号洲际公路沿线，很容易在其制造中心前的大型广告牌上发现公司的产品。 Kinsey 在这里雇佣了500多名员工。
钢铁是 Kinsey 的命脉，我们的工厂本质上是一个焊接车间，我们对钢铁进行切割、炼造、塑形、喷漆。
由于美国对大多数国家进口的钢材征收25%的关税，现在的钢价更高了。
对钢材征收的关税直接影响到我们基础产品结构的核心。
特朗普总统征收关税的目的是促进美国钢铁生产和相关就业。迪克斯说，虽然美国国内钢铁行业获得了一定好处，但是成本增加对 Kinsey 这样的公司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些关税对我们成本结构、对员工家庭的盈利能力，现在对我们的经销商和客户产生了影响。
这些客户大多是美国农场主，他们是用 Kinsey 的产品种植大豆种子。大豆出口现在受到报复性关税的限制，导致大豆价格下跌。美国农民今年的总体收入再次下降。 这意味着许多人不太可能购买 Kinsey 制造的产品。
市场大幅下滑，我们挨了一拳又一拳，我们为产品支付更多的费用，然后转嫁给客户。我们在出口方面有同样的问题，我们不能出口对我们有利的东西。
迪克斯向爱奥华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乔尼·恩斯特解释了他的担忧。恩斯特和爱奥华州的农民一起参加了在 Kinsey 公司举行的圆桌会议。恩斯特表示，他从这些会议中收集个人故事，对帮助特朗普了解对他的选民的影响大有帮助。
他的谈判风格非常不同，他想从最坏的情况开始，通过谈判达成一项良好公平的贸易协议。但是分享这些故事是非常重要的。是的，他确实有影响，我认为总统确实在听。
但是迪克斯说，一年的关税已经对 Kinsey 的运营造成了损失。
我们的规模并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去年对我们的影响达到了七位数，这是一大笔钱呢。
到目前为止，这笔损失还没有转移到客户或者员工身上。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因为关税问题而直接裁员，但我们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爱奥华州威廉斯堡发出的报道。
美中贸易谈判的主要目的之一呢，就是希望在知识产权以及强制性的技术转移等等问题上面取得实质进展。而中国呢，更是希望美国来取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措施。那么，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表示呢，今天晚上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演说呢，渴望从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讨论盟国以及中国在第五代网无线网络上面的合作所带来的可能的安全风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谈到了美中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美中两国就贸易协议执行机制条款的谈判已经接近完成。下面是莫宇的介绍。
我们知道，美国财长姆努钦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呢，星期二的时候将在北京开始与中国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随后呢，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于5月8号到华盛顿来继续谈判。姆努钦在启程前往北京之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美中两国间的谈判仍然有一些重要的议题需要解决，两国的最终全面协议呢将包括执行机制条款。那他说，这些条款呢现在已经接近达成，只需要再做一点微调。姆努钦早些时候呢对纽约时报也表示说呢，美中贸易谈判正进入关键阶段，他呢将这个阶段比喻为在赛跑中进入最后一圈跑道。特朗普总统在上个星期时候也表示说，美中经贸谈判进展得非常好。他上个星期四的时候说呢，他不久将在白宫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那么外界普遍是期待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很有可能会很快达成一项协议，以便解决已经持续一年多的这个贸易纠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星期一的时候也被问到这个美中谈判的这个问题，那他说呢，他预计美中两国会就经贸问题达成协议。不过彭博社这个星期一的时候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的这个透露的消息是说呢，一些关键的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那这名官员说呢，虽然两国都很想达成这个协议，但是如果谈判进展的不顺利的话，或者不令人满意的话，特朗普总统离开谈判桌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那么这个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认为呢，两国是会达成一项协议，他对此是表示非常乐观的，但是他说这个协议更多的是暂时而不是长久解决问题。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I'm quite optimistic that the deal will be reached。
我对协议的达成非常乐观，但是我要强调，协议本质上更多的是一场停火而不是永久性的解决。无论特朗普总统达成了什么，美国国内总会有一些不满，中国也许也会有不满。我需要指出，民主党领袖会比特朗普总统对中国更加鹰派，不管特朗普达成了什么协议，他们都会提出批评。
那哈夫鲍尔认为呢，两国达成协议至少可以维持到特朗普总统本届任期结束，但是如果在2020大选中特朗普总统未能连任而是民主党人问鼎白宫的话，协议可能会生变。 那在另一方面，星期的时候，美国前驻中国大使马克斯·博卡斯呢，在对这个接受美国商业新闻网 CNBC 采访的时候说呢，这个美中两国最终会达成协议，两国关系会翻开新的一页。但是他说，很多问题仍然会长期存在，两国的关系会更加紧张，而不是会有所缓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两则跟美国军事有关的新闻。针对最近台湾海峡升高的紧张局势，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查尔斯·布朗星期一在纽约表示，美国将坚定地在这个地区行动，同时呢，对紧张局势予以关注。在回答怎么样来应对中国军机频频飞越台海中线，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升高的这个问题时，这位四星上将表示，关键就是要在那里，我们必须要坚定地在该地区进行我们的行动，不能够飞行上退却，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行动。布朗将军表示，根据国防战略报告的要求，美国不希望发生军事对抗。他说，我们希望在没有达到武装冲突情况下进行竞争。布朗将军说，美国空军多年来一直跟台湾进行合作。他说，最近就有台湾的空军司令来访，对中国军机围绕台湾和越过台海中线的飞行引起一些可能升高的紧张表示担忧。他说，中国军机越过台海中线的行动可能是北京对最近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或美国的行动的反应。但是呢，他重申美国将坚持飞行自由。他说，我们希望能够飞行航行，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行动，这是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一部分。担任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已经有八个月的布朗将军表示，根据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美国面临的五大挑战中有四个在太平洋战区，那就是中国、朝鲜、俄罗斯和暴力极端主义。另外一方面，美国也有一位高级将领表示，美国继续保持三合一战略核威慑，是为了应对世界上仍然存在的核威胁。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四星将军塞瓦尔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大约一年前的一次讲话中透露，俄罗斯拥有新型巡航核导弹，并且宣称这种导弹具有向南的打击能力，能够打垮美国的防御。塞瓦尔将军在维吉尼亚州阿灵顿举行的战略威慑联盟研讨会上说，普京试图以新武器恐吓世界，而美国由陆基核导弹、携带核弹的战略轰炸机，还有潜水艇发射的核导弹组成的三合一战略力量，将能够对威胁或使用核武器攻击美国的人予以回击。塞瓦尔将军说，多年来人们大多是在谈论减少核武器的数量，减少核武器导致的不确定性。但是呢，他认为面对一个核武器技术缓慢并且有人而且是人为因素的扩散的世界，谈论一个无核武世界还为时过早，为了生存必须保持核威慑力量。从1945年到1949年，美国是唯一有核武器的国家。苏联在1949年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随后英国、法国和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相继掌握了核武器。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在1974年和1998年试爆了原子弹。朝鲜是在2006年试射了一枚核装置。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美国国会的民主党领袖星期二到白宫跟特朗普总统讨论基础建设法案，希望双方取得合作空间，结果获得了圆满的结果。有关详情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连线介绍。
这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会谈结束之后呢，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领袖都对于这场这个会谈的态度相当的乐观，并且表示会谈和特朗普总统这场会谈相当具有建设性。那么在结束之后，会谈结束之后呢，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领袖也在白宫外面简短的召开了记者会。那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是特别对记者表示，这个他感受到国会民主党人和白宫之间对于改进美国基础建设的这个态度都相当的具有善意，并且相当有可能能够发展出一套重大的立法措施。那么除此之外，舒默还谈到说，这个民主党人和这个特朗普总统已经就达成这个改善基础建设的这个预算呢，有取得了共识。那么这个数字是高达了$20,000,000,000。接下来我们星期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稍早的记者会上怎么说。
首先，我们都同意基础设施对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它创造就业机会，它维持我们的竞争力。我们一致认为，未来25年，通过这一伟大的法案，我们将可以使美国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而不只是一两年。我们也商定了一个数字，那就是$20,000,000,00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起初我们提出的数字还比较低，但总统也急于将数字提高到$20,000,000,000，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然后我们还讨论了一些我们会做的事情，包括了道路、桥梁和高速公路，还有水资源问题，但同时也提出了对宽带网络的高度重视。我们相信每个美国家庭都需要宽带网络，我们还强调电网，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清洁能源从国家的一端带到另一端，以及其他的问题。
不过在记者的追问下呢，这个民主党领袖并没有表示这$20,000,000,000的这个资金将会从何而来。那么议员也表示，他们接下来将会在未来的3个星期继续和白宫方面来进行讨论。以上是记者李一华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务院官员说，5G 政策不仅是事关通讯网络的发展，更事关国家安全和价值观。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有关介绍。
美国国务院经济与商业事务局负责网络、国际通讯和信息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耶周一表示，网络政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他说，网络政策不仅关乎保护通讯网络，也事关国家安全、人权和经济繁荣，其中确保通讯技术这个信息通讯技术的安全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核心的要素。他在发言中表示，美国敦促世界各个正在扩大或者更新其通讯这个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的国家采取基于风险的安全构架，并且强调这一构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仔细地评估相关的供应链和设备供应商。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着重谈到了 5G 网络安全的问题。当回答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提出的美国如何警示东南亚和非洲国家 5G 网络安全的问题时，斯特雷耶回应说，美国除了持续和全球各地的政府就供应链安全及其对当前以及未来所有通讯网络的重要性等问题进行沟通之外，还重点讨论彼此都认同的价值观。我们先来听听斯特雷耶是怎么说的。
我们还与世界其他国家谈论我们共同拥有的或是与基本人权或公民自由有关的那些彼此都认同的价值。我们想要谈论的还有让信息分享以不会被妥协的方式进行的重要性。这种妥协可能会导致独裁政府获取数据，并且潜在的使民众享有言论自由、和平集会自由或者是实行宗教自由的能力受到损害。毫无疑问，我们近几年在中国看到了这种情况。我们对一个政府有能力强迫通讯服务提供商将有关数据提供给一个有着那样的历史追踪记录的政府深感担忧。
华为公司的这个 5G 设备也是这场记者会上被多次问及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么斯特雷耶表示，美国的立场是将华为或者其他不受信任的供应商置入 5G 通讯网络的任何的位置都存在着风险。 有记者提出，华为和中国方面多次否认美国方面提出的华为设备构成这个安全风险的这样一个指称，并且回应说美方一直拿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那么斯特雷耶也对此给出了回应，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过去几年有多个有关华为与中兴涉及知识产权盗窃问题的指称，实际上目前在美国就有一项针对华为从 T-Mobile 盗窃知识产权的指控，那项控告记录了该公司内部曾有一项为盗窃知识产权的员工提供奖金的活动。还需要重点了解的是，问题不仅是知识产权盗窃，还有该国有能力根据他们国家情报去迫使那些公司以符合中方利益的方式行事，所以他们未来可能会被要求做那些他们当前没有被要求做的事情。
那么斯特雷耶在讲话的最后特别的呼吁各国在实现 5G 基础设施相关的这个要求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在获得商业机会的同时要认真的考虑相关国家和公司的价值观，避免根本的人权和公民自由因此受到损害。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委内瑞拉目前的局势。此行宣布为委内瑞拉总统的瓜伊多呼吁星期三再举行一天的大规模抗议，争取让马杜罗明白他必须要下台。那么就在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得到美国等多国承认的这个地位的时候呢，他鼓励委内瑞拉民众为了罢黜马杜罗走上街头，并且对该国一些军方成员表示支持的活动。那么发生之后呢，包括美国副总统、国务卿在内的多位美国官员都表态支持委内瑞拉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行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做的有关介绍。
那我们知道白宫方面跟我们说说对于这个事件都有什么样的表态呢？
好的，湘云。那么在星期二的早上，白宫表示正在密切的关注委内瑞拉的事态的发展。那么到了下午，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在白宫对媒体重申，那么美国希望委内瑞拉能够实现政权的和平移交，但是他也强调美方目前尚不排除任何的选项。那么博尔顿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说，我想要说明两点，那么第一，作为美方的首要目标，美方想要和平的权力移交，但是博尔顿说他也愿意这个重申，那么就像特朗普总统一开始就已经说过的那样，马杜罗和那些支持他的人，特别是那些不是委内瑞拉民众的人，应当了解到所有的选项目前都在桌面上。博尔顿说，特朗普总统正在密切地关注委内瑞拉的局势。那么他还强调说，瓜伊多所进行的不是一场政变。博尔顿今天早些时候在推特上向委内瑞拉军方喊话，他说，委内瑞拉民众已经明确地表示，当前这条通向民主的道路是不可逆转的。委内瑞拉军方要做出选择，拥抱民主、保护平民和经由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国民议会成员，或者面对更多人为的不幸和孤立。那么除了博尔顿之外，美国的副总统彭斯星期二早上也通过社交媒体对瓜伊多表示了支持。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今天在自由行动中走上街头的瓜伊多、国民议会成员和所有热爱自由的委内瑞拉人民，我们与你们同在，美国将与你们站在一起，直到自由和民主得以恢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在推特上强调，民主不能被打败。他说，今天临时总统瓜伊多宣布启动自由行动，美国政府全力支持委内瑞拉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民主不能被打败。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周二发布的最新消息，国务卿蓬佩奥与巴西外长阿劳若周一举行会晤时也谈到了委内瑞拉的局势。国务院的消息表示，双方重申了捍卫委内瑞拉人权和民主，以及对抗诸如古巴等损害委内瑞拉和该地区其他地方民主治理的这些恶意行动者的承诺。那么此外，多位的美国国会议员也对委内瑞拉发生的情况进行了表态，其中共和党籍的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推特上发文说，今天委内瑞拉任何人都不能袖手旁观， 武装部队、警察、司法和政治领导人，你们必须要么支持恢复宪政民主，要么支持古巴对委内瑞拉的殖民，你的选择将定义你的一生。那么另一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汤姆·科顿发文说，委内瑞拉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是政变，被文明世界认可的合法政府正在声称其合法权利，马杜罗政权才是在哈瓦那、北京和莫斯科支持下针对委内瑞拉人民的长期的政变和犯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里克·斯科特也在推特上表示，美国与按他的这个话说，就是为了他们的生活、自由和神圣荣誉战斗的委内瑞拉的爱国者们站在一起。他还特别对中国和俄罗斯喊话。里克·斯科特说，中国和俄罗斯支持马杜罗及其野蛮政权足够长的时间了，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如果明智，现在就应该结束对马杜罗的支持，这不是你们的战斗，让委内瑞拉人民自由。此外，民主党籍的参议员鲍勃·梅嫩德兹与迪克·德宾也都对瓜伊多表示了支持。那么其中梅嫩德兹参议员说，我们持续与希望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过渡，结束马杜罗犯罪政权的瓜伊多与委内瑞拉民众站在一起。我今早与国安顾问波尔顿通话，重申了两党对于恢复委内瑞拉民主的支持。此外，德宾参议员则呼吁在加拉加斯试图保护马杜罗的这个俄罗斯人和古巴人退后，让委内瑞拉民主让这个委内瑞拉的民众来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主持人，
乔振，那国际上对于这起事件又有些什么样的声音呢？
是的，我们看到联合国的发言人杜加里奇周二午间的时候是透露，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现在正在密切并且担忧地关注着委内瑞拉的事态发展。杜加里奇说，古特雷斯敦促事件各方要最大限度地克制，并且要求所有的利益相关方不要使用暴力，恢复冷静。这名发言人表示，联合国正在与事件双方进行接触。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委内瑞拉发生的情况与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讨论。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委内瑞拉极端的反对力量退出，并且避免使用暴力。俄罗斯外交部发布声明，呼吁避免动荡和这个流血暴力，并且称委内瑞拉的问题应该通过没有前提条件的负责任的磋商程序来解决。俄方还呼吁委内瑞拉反对派避免来自外国的所谓这种破坏性的干涉。那么在记者截稿时，尚未看到中国方面对此次事件有何表态。此外，巴西的总统博尔索纳罗则通过推特对瓜伊多表达了支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博尔索纳罗表示，巴西与委内瑞拉人民、瓜伊多和委内瑞拉民众的自由在一起。玻利维亚和古巴则谴责在委内瑞拉发生的这一事件。玻利维亚总统莫拉雷斯称，在委内瑞拉发生的是一场政变。他周二通过推特敦促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对此予以谴责，并且确保不要让暴力夺走无辜的生命。莫拉雷斯还批评美国在委内瑞拉煽动暴力和死亡。此外，古巴外长罗德里格兹也通过推特对马杜罗表示支持，并且呼吁美国停止针对和平的侵犯。那么代表瓜伊多的驻华盛顿大使周二下午表示，美国没有参与协调这场在加拉加斯进行的反对马杜罗的活动。此外，根据路透社的消息，委内瑞拉安全部队向瓜伊多发射了催泪瓦斯。此外，委内瑞拉的国民卫队的一部军用车辆在加拉加斯的一处军事基地外冲撞并且碾压抗议人群。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日本明仁天皇星期二退位了，儿子德仁星期三继位。对此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就指出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他将在五月底前往东京和新天皇德仁进行会晤。那么特朗普总统将会是第一位会见新天皇的世界领导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85岁的明仁天皇在4月30号退位，结束了长达31年的平成时代。那么德仁天皇则是在5月1号登基，开启了令和时代。 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则在美国时间的4月30号，就由白宫发出了正式的声明来赞扬这个名人天皇。在声明当中呢，他这样说，他说，我与第一夫人仅代表美国人民向名人天皇以及美智子皇后致上诚挚的感谢。正当平成时代接近尾声，而新的世代即将继任皇位之际，我想特别指出美国以及日本紧密关系的巨大重要性。名人天皇曾经在日本迎接了5位美国总统，在位时间从冷战结束到今天，我们的双边关系对于当时的国际挑战当中寻找出路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美南尼亚以及我很荣幸的在2017年成为天皇的贵宾，而我们期待在新的时代与我们伟大的盟友日本继续保持传统的伙伴以及合作关系。我们知道了4月26号星期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来到白宫会见特朗普总统。在期间呢，两个人讨论包括朝鲜的这个议题，还有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还有在6月底即将在日本的大阪召开的 G20 这个20工业国的峰会。那么特别呢，也提到了特朗普总统将会在5月底前往东京会见新的天皇。那么之后呢，白宫也发出了声明，在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总统与第一夫人对于受邀前往日本成为德仁天皇在5月1号登基之后第一位会见的国宾深表感激。那所以呢，特朗普总统将会2度的在短时间之内前往日本，首先呢将在5月底前往日本东京会见新的天皇，也将成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见到天皇的世界领导人。那么在6月底还有再度要前往日本来参加 G20 国的峰会。湘云，
另外要义，根据媒体的报道，宣布参选台湾总统的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已经启程访问美国，并且他有可能会进白宫会见特朗普总统，请你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好吗？
是的，我们知道呢，这个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郭台铭在星期二的时候要启程来到美国，那么呢将有可能进到白宫当中，然后会再一次的见到特朗普总统。那我们知道郭台铭他是在4月17号的时候宣布竞选台湾总统，并且要争取成为这个国民党的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那么呢在被这个台湾的媒体问到的时候呢，说是否有可能再进白宫再见一次特朗普总统，那么郭台铭在回应台湾媒体询问的时候则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今天确实要出国，确实是往东飞，但是呢我现在必须要讲，现在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成为了国政大事，具体获得任何成果之前不会暴露任何的行程以及讨论的细节。那么之前我们也讲了，郭台铭已经宣布要参选台湾的总统，因此呢他进入白宫是否将跟特朗普总统还有白宫官员谈到他竞选的这件事情也引发了各界的关注。此外呢，他也可能进白宫要来讨论的是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的工厂的计划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新任的州长威斯康星州的州长艾文斯上任之后呢，有谈到说有一些威斯康星州的州的这个计划呢有产生变化，尤其是这个郭台铭的特助胡国辉在3月的时候有特别讲了，他说呢，原本的这个10代厂的计划也变成只有6代厂，这也引发了外界关于是否鸿海能够达成当时就业的承诺的这个说法。那么呢，在威斯康州的州长呢，在4月23号就发表公开信给郭台铭特助胡国辉，表示说呢，是这个富士康方面先提出了要提供变更设厂的计划，而不是州长方面提出的。那么此外呢，胡国辉已经向共和党的州议会的议长还有多数党的领袖报告过这个事情，但是却没有向民主党的州政府提到这个事情，因此呢威斯康星州现在要求富士康要提出解释。那么或许呢，这也是这一次郭台铭要来到美国来到白宫要讨论的一个重点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对华鹰派人物马可·卢比奥参议员，星期二他在华盛顿发表了一篇全面抨击北京政策的文章。他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将毫无悬念地继续走威权道路，美国必须要谨慎应对中国对自由世界的挑战。卢比奥是应罗纳德·里根研究所的邀请发表这番讲话的。当天的活动是为了纪念35年前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期间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的演说。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说，当时里根总统的讲话是一篇典型的里根式的讲话，充满着希望和乐观。但今天看来，这些跟中国合作的乐观言论显得天真，而且不合时宜。卢比奥说，在华盛顿跟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中，越来越多人正在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习近平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并且最终将成为世界和平近乎匹敌的战略对手。卢比奥列举了当下中国在军事、地缘政治、网络安全、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意识形态等领域对自由世界构成的一系列挑战。他指出，中国正在利用西方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反对西方。卢比奥援引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期的统计数据，说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让美国每年损失多达6000亿美元。卢比奥还说，中国利用他庞大的经济把自己威权主义的长臂伸向他国，欺凌或收买这些国家。一带一路项目就是例证之一。一些国家已经从债务外交中吸取了教训，比如斯里兰卡把自己的港口拱手相让，另一些国家却还天真地忽视这些风险。卢比奥说，1989年天安门运动几十年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加剧控制，过去几年中呢，这种铁腕趋势在加速。中国的意见人士、少数民族、宗教信徒乃至全体国民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这个全球性的会议结束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做出了多项承诺，回应西方、还有美国以及欧盟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担忧。那么，中国能不能够兑现这些承诺呢？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介绍。
我们知道“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上个周末刚刚结束，那跟我们说说习近平和中国官方是做出了哪些承诺呢？
是的，那习近平在上个星期五，就4月26号在那个开幕式的演讲当中呢，他就发表了那个演讲，他就说“一带一路”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然后他还强调中国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的理念，不搞封闭的排他的小圈子。那他还说要坚持一切合作都在阳光下进行，共同以零容忍的态度打击腐败。那么那中国的官员们呢，就是说高层官员们在习近平发表这讲话之前呢，也是做出了各种承诺。那么他们谈的最多的是人家就是西方国家说的，就是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带来债务陷阱的问题，那么中国外长王毅呢就否认，那么那个中国财政部长和中国央行行长呢，他们都说一带一路呢中国会继续就是说致力于一带一路，但是呢我们会防范债务的危险，债务的风险。那么关键呢，我们总结一下，主要有这么几点主要的承诺。一个是致力于国际的这个规则和标准，增加透明度，然后控制债务风险，保护环境，打击腐败。那么这些呢，分析人士说这都是西方的这个担忧。
思阳，你刚刚提到了有关西方的批评与担忧，那我们知道第二次的一带一路峰会可以说是在西方国家的这个质疑的声浪之中所召开的，那和我们说说西方国家有哪些担忧呢？
那关于这个担忧呢，就是说美国的一个智库叫新美国安全中心呢，他们在一带一路峰会召集之前呢，他们出了一份报告叫给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打分。那么这个报告呢说的比较全面，它列出了就七大风险。那第一个风险呢，就是说接受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主权容易遭到侵蚀，然后第二个风险呢是缺乏透明度，然后第三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债务陷阱，就是不可持续的债务，第四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会让这些接受国陷入这个大国竞争的这个就是说卷入这样的一个风波当中，然后呢还会造成负面的环境影响，还有行贿和腐败。那么这当中最重要的这个担忧说的最多的呢，债务这个风险以及那个主权被侵蚀。那么这个当中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那么因为在2年前斯里兰卡没有办法偿还中国的债务，他们就把这个港口就租赁给中国公司，那么租赁期呢是99年，这是得到那个 就是因为这个事例呢，就很多国家就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就产生了反弹。
是这样，那中国会兑现他所做出的这些承诺吗？
那我这个呢，我也问过这个就新美国安全中心，就刚才我提的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他叫丹尼尔·克里曼，他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这个亚太安全项目的高级研究员，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Yeah, I mean, to me, I would say if you were looking for indicators of a
对我来说，如果你看到中国做出重大改变的迹象或是信号，看到中国对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做法的改变，你应该会看到下面的做法。比方说，中国结束那些给接受国带来巨大问题的项目，你也可以看到中国免除那些因为中国的借贷而陷入巨大财政危机的国家的债务。或者中国将自己对某个项目拥有权降低到50%以下，引进其他国际伙伴，并且致力于他们所提倡的高质量的基础设施。这些都是实质性的步骤，但是一带一路是中国推进自己的战略野心的工具，做到这些措施将损害中国的战略野心，所以我的看法是中国不太可能采取这样的措施。
对，除了这个他说的中国不太愿意去做采取这些措施之外呢，其实中国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中国有没有钱继续投入。那么这个我们采访的这个专家呢已经说中国可能会面临那个资金链的这个断裂，那就是新美国中心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经济学者呢，史建道，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就说，中国的国际收支开始出现逆差，因此中国没有钱来投资这个项目了。那么我前两天呢，也参加了一个有关“一带一路”的研讨会，在国际和平中心，那么其中的一个就是说专家他就说到，中国其实其他国家带来了债务风险，给其他国家带来债务风险的时候呢，中国也面临就是说债务其他国家债务违约的风险，那么这样子中国也是就是中国的支出和贷款它是得不到回报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他就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再谈谈其他方面的这个能不能兑现。那么谈到透明度的时候呢，很多专家就说透明度是在一个民主国家让就是说当事者会有一定的这个叫有担当，有让他们有负责的这个，那么在一个没有透明不是非民主国家呢，这样的一个增加透明度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就是说中国一带一路的很多执行者是国企。然后再谈到和其他国家就是说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方面呢，那么也有人谈到了世界银行，说世界银行其实是美国就是说主导的一个国际机构，那他和中国怎么可能就是说合作的话，因为中国这次美国也是抵制了一带一路，那么和亚开行的这个合作呢也是有点问题。亚开行是说我们是在亚洲有共同的理念，我们可以有合作的空间，但是呢他们的一个官员就说我们在做法上有很多不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谈到了一带一路，那么美国跟西方主要经济大国为什么对一带一路如此担心跟抵触呢？下面是美国启色加大学教授王维正在美国之音节目中所做的介绍。
王教授，在您看来，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啊对北京的这个一带一路是这样的担忧和抵触？
我想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对自己本身的地位降低的话有所忧虑。那么刚才您的分析里面，节目分析里面提到了他的这个中国的他的企图心，还有他的账目不是非常的清楚，然后怕这个执行的所谓的新帝国主义，然后让一些国家那个进入所谓的这个债务的陷阱的外交，这些都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感到担忧的部分。那么我是一个政治学者，所以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为什么会担忧哈。你看这是所谓一带一路的话，一个叫做丝绸之路经济带，那个是陆路的，另外一个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那么这刚好就印证了在20世纪初期两个地缘政治家，一个是美国人叫做马汉，他认为说国家的权力主要是来自于海权， 所以他特别强调的就是主要的特别的战略的这个一些地点，还有一些所谓的 choke points。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它要发展这个所谓的海上的这个丝绸之路，因为它担心它经济发展的这个所需要能源的话，会透过马六甲海峡的时候被美军给克制住。另外一个地缘政治专家的话，就是英国的这个Harold Mackinder， 他认为说谁能够控制了欧亚大陆，就他叫做所谓的世界岛，谁就能够主宰世界。那你看一看这个陆路的这个丝绸之路的话，基本上是联络了这个中国、中亚到欧洲等等，所以事实上来讲起来的话，中国是希望说在地缘政治上既能够控制这个所谓的世界岛欧亚大陆，然后又能够控制个主要的这个海上的这个路线，我觉得是一个企图心非常大的一个做法。我觉得这个是从那个政治学家来看的话，美国担忧的最基本的理由。
那么也有这个支持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些观点，认为啊，说美国和西方的一些经济强国来抵制北京这样的一个所谓宏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是某种程度上是冷战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抬头。另外就是刚才你也提到，美国不甘心啊，说失去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甚至有一些中国的学者都已经提出来说，现在的新冷战都已经开始了。啊，提出了一个新冷战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你是怎么样评论这样的一些观点？
这倒不见得是一个所谓的新冷战的思维啊，因为说真的，这个在开发中国家很多那个贫穷国家来讲的话，确实有这个基础设施的投资的需要。然后我觉得这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话，它非常的聪明，它要一下子的话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它自己本身这个发展的话，有着剩余的能力啊，叫 excess capacity， 然后特别是在这个基础设施方面，所以他要把它输出，它可以解决国内的问题。另外一个话是把这些基础设施给打通了之后呢，也会对于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贸易话有所帮助。所以它这个东西的话，它不是说是只是对别人有好处，它对自己也有好处。所以我然后也可以显现说中国在于这个70多年以来那个美国所控制的这个世界银行这些体系底下感到不满，想要另起炉灶。那我觉得这个跟冷战的再起的话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刚才我的同事也提到，就是美国有一些这个智库的一些专家也有一种观点，就是他根本就从来不看好这个一带一路这个中国这个项目，甚至认为这个项目可能好久不长，说不定最后就不了了之了。但实际上在中国国内啊，也有一些批评的一些观点，就是很多人认为啊，说这个项目只不过是北京领导人这个上台以后啊，一个好大喜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你是怎么看？
这毫无疑问的话，一带一路跟这个中国扬弃了韬光养晦，然后希望在世界事务上有所作为这个习近平式的外交有关系。那么你根据他这个一带一路的官方的网站的话，你可以知道说他现在合作的这个协议的话，已经跟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有这个合作协议。但是我想就是照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the devils are in the details，我们必须要去看每一个协议它那个具体的内容，比如说有些东西它这个投资是否到位，还有刚才你们提出的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话，这个接受国的话他们付不出来，所以感觉到这个有所警惕，甚至有所反弹。那么中国国内的话一定有人会问说，当我们还有很多的人民还没有脱贫的时候，为什么要做这种好大喜功的事情？
如果从这个第三方的角度我们抛开这个美国和中国的这个角度，从第三方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对于全球的经济发展到底是否有其积极的一面？
我刚刚提过，就是说在开发中国家的话，确实是有很多这个基础设施的需要。然后中国过去10年以来的话，它在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在盖路盖桥的这方面，盖铁路方面的话，技术是世界第一啊，所以这个的话是可以，确实是可以为人类有一些这个正面的贡献。但是我刚刚也讲过， 中国这样做的话，除了是扩张他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外，也是为了这打通他自己的贸易的道路。然后如果对方付不出钱来的话，就像斯里兰卡那个港口一样，中国可以把它给接收过来。所以我觉得应该想说是好坏都有吧，这个中国绝对不是完全是这个所谓的为他人着想。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说法。实际上这个说法中国很早以前提，几年前提出来吧，但是最近呢中国不怎么提了。但是最近我们注意到美国司法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应该是副助理部长，他在一个场合上说中国制造2025完全就是一份盗窃的路线图。那么你对中国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是怎么看的？
所以长久以来的话，中国都被人视为这叫做所谓的世界工厂，言下之意就是说他在这个低端的制造业的话，他的这个优势的话是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替代的。那么那现在的话，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呢觉得说，如果要让国家能够更富强，然后在科技上能够领先的话，一定要往上游走。所谓往上游走的话，就是说在这制造的过程中间的话，要争取那些领先的这个科技方面。所以这个2025的话，也是一份非常有这个企图心的一个作为，就是希望说能够把中国从这个低端的工厂制造这种方式，能够升高到做这种高科技高价值的这个生产还有这个服务。那么它有十项主要的这个工业啊，比如说包括半导体啦，包括这个制药公司，包括这个生技啦，包括这个机器人等等。那刚好这些项目呢，都是过去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科技上领先的这个项目。所以等于说他要决定说这个东西将来要中国来自主的话，就会造成跟西方国家直接的对撞。那这也造成说这个美国的智库外交协会啊，外交关系协会 Council for Foreign Relations， 他这样讲，他说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话，会对美国的这个科技的领导地位造成生存上的威胁，就 existential threat。那么这也是可以解释说为什么从去年2018年6月15号，川普总统对中国打响了所谓的贸易战，用这个经济制裁，用这个关税的方法来打响这个经济战之后，他这个收关税最主要的很多的项目的话，都包括了刚才我提到的2025里面那一些主要的项目，因为他已经看穿了。这个东西贸易战的话其实只是一个表象，真正的话是中美在科技领导方面的一个角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俄罗斯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参加中俄联合海上演习，同时不忘联手中国向西方北约发出信号。俄罗斯舰队抵达青岛之前，专门访问了菲律宾和越南，并且跟菲律宾海军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军演。俄罗斯这次的特别派出一批新式战舰参加双方联合军演和中国海军节的活动，别有意义。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今年的中俄联合海上演习活动星期一在青岛开幕，但俄罗斯舰队在与中国联合军演之前，专门在敏感的南中国海与菲律宾海军也举行了联合军演。参加这次中俄联合海上演习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主力战舰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以及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驱逐舰和一艘补给舰4月上旬首先访问了菲律宾马尼拉，当时菲律宾与美军正在举行联合军演。太平洋舰队新闻处说，这支俄罗斯舰队4月43日与菲律宾海军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了联合军演，双方演练了舰队的战术机动和组织相互通讯等科目。停靠马尼拉期间，俄罗斯舰队指挥官还会晤了菲律宾海军司令。俄罗斯舰队接下来访问了越南金兰湾， 今年正值中越边界冲突40周年。1979年的中越边界冲突之后，前苏联加强了对越南的军事支持。为了应对中国的威胁，苏联空军特别是太平洋舰队专门在金兰湾部署了分遣舰队。俄罗斯从金兰湾撤走之后，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媒体上时常出现重返金兰湾的讨论。俄罗斯与越南几年前曾经签署协议，为俄罗斯舰队进入和停靠金兰湾提供便利。除了会晤越南海军领导人外，俄罗斯舰队这次还向2009年在当地揭幕的金兰湾纪念碑献了花圈。这个纪念碑位于前苏联太平洋舰队在金兰湾后勤补给机场的原址上，主要纪念苏联、俄罗斯、越南军人和平民。俄罗斯海军说，俄罗斯舰队的这一系列举动是为了在亚太地区展示俄罗斯海军军旗，巩固同这些亚太地区国家的海军合作。这支俄罗斯舰队结束访问之后，于晚些时候从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发，由太平舰队旗舰瓦林格号导弹巡洋舰所率领的另一支俄罗斯舰队会合，在4月29日抵达中国青岛，参加今年的中俄联合海上演习活动。中俄两国海军过去曾经在较为敏感的地中海和波罗的海举行过联合演习。在冷战时代和今天，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是前苏联和俄罗斯与北约激烈较量的平台。但在中美关系变化之际，今年的中俄海上联合军演选在青岛附近水域举行。就在中俄海上联合军演开幕的前一天，美国军舰再次穿越台湾海峡。四月初，另一艘法国军舰也同样穿越台湾海峡。随同瓦林格号导弹巡洋舰星期一抵达青岛的，包括了完美号近海护卫舰和别洛乌索夫号补给舰等新式战舰。这两艘军舰都在最近两三年才加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服役。完美号具有隐身功能，也是太平洋舰队所接收的第一艘这一级别的近海护卫舰。俄罗斯这次还特别派出了奥斯利亚比亚号登陆舰参加中俄军演。这艘登陆舰虽然老旧，在前苏联时代由波兰建造，但奥斯利亚比亚号拥有丰富的在俄日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地区登陆演习的经验。就在这次中俄联合海上军演开幕的同一天，属于北约和欧盟的拉脱维亚表示，来自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明斯克号登陆舰和敏捷号近海护卫舰等战舰曾经逼近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域。明斯克号和敏捷号与正在参加中俄军演的奥斯利亚比亚号和完美号都是同级舰。俄罗斯官方媒体说，这次中俄联合海上军演是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所发出的重要信号。美国不愿意看到中俄结成军事同盟，但如果美国继续施压俄罗斯或是中国，这两个国家就会采取更多的联合军事行动。军事分析人士采冈诺赫说，俄罗斯与北约对抗升级，与中国的许多军事合作和海上演习将会继续，而西方对此都非常在意。他说，俄罗斯目前更多投入海军建设，首先满足北部和远东地区的要求。采冈诺克说，普京几年前就向军方和军工企业下达任务，要到2030年时，要使俄罗斯海军的力量能够同美国一比高下，这是今天俄罗斯军界的一个主要目标。俄罗斯也派出了最新式的格尔什科夫海军商舰号护卫舰以及厄尔布鲁士号补给舰参加了刚刚结束的中国海军节活动。这两艘军舰都隶属于俄罗斯北方舰队，分别在去年服役。格尔什科夫海军商舰号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建造的第一艘大型远洋战舰，具有隐身功能。厄尔布鲁士号具有在北极航行，一定程度上能够抵抗冰层的能力。这两艘军舰今年2月 从俄罗斯北部出发开始远洋航行。他们虽然参加了青岛海上阅兵，但在参加中俄联合军演的俄罗斯舰队抵达之前，这艘军舰已经离开青岛，驶向太平洋舰队基地弗拉迪沃斯托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